祝贺张华先生三胞顺，从今之至菩提归。我以摄十五世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祝贺张华先生三胞顺，从今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说说俺住在菩提心上面。就，上一次接着上一次的内容，主要是我们大题上面谈到说，就不同的综艺，不同的这种，对现象的这种了解，这方面佛法和非佛教的传统之间的一些比较，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大体上面对一些因为有些人会在事件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有些人说，所有宗教都一样啊，都是完全好像就没有差别一样。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要处处跟他们很不一样这样子的，不是这个我们得有这种故意的要养这样子。但是的确有可能共同的一些地方，也有不共同的地方，这些方面呢稍微有一点了解，这样子，这样就好。所以不同的人有不一样的一些需求和不一样的缘分，所以我们就是能够理解这些现象。但是同时呢，就是说所有的都宗教都一样啊，这个这样说的话比较笼统嘛，所以有些是说宗教共荣的这些推动肯定会强调，但是说这个也有它的必要，因为过去的时候有因为很多的战争是发生在不同宗教的这种地区之间，过去有一度有这种就是欧洲原来不是基督的社会嘛，他们也是有就是基督之前的那种的一些宗教，所以说后来呢，因为种种的战争啊，这些原因，就是逐渐的把基督的这种传统就推广到欧洲的各个地方，一样，所以像以前我们说的，过去在中亚的一些时代，中亚的地方，甚至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很多地方就是有一些时候是印度教，有些时候是佛教，印度教可能比较早的。然后后来有佛教来了以后呢，也是就是有一因为，佛教和印度教的这一些，比如说业的观念呢， 轮回的观念呢，很多地方也有某一些就是共同的认知吧。但是比如说比如说像大梵天呢、造物、创世，这些创世的概念和佛法又很不一样，所以在一些地区的话，就是说就是也因为就是印度教的这种的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有佛教的这种的一些地方呢就是慢慢变得小，佛教有些地方变得大的时候，印度教的势力又慢慢就下去，这种有的。但是那个之间呢，可能小规模的一些冲突，有大规模的好像杀戮好像就是记载的应该少吧，应该是这样子啊，就是类似的。但是在像中亚的一些地方的话，大规模的杀生呢，这些比较多的发生，尤其是我们所说的突厥族信奉基督教以后，他们那边就是各个地方发动战争，阿拉伯的世界很多也是就发动战争，然后也有就是从罗马欧洲往就是东部发动战争，往北部西部，反正他们往各个地方都发动战争。然后阿拉伯的人呢又去非洲北非一带，又在那边就是发动一些规模的战争，所以我们可以意思说某一种程度上的宗教和谐，宗教间的团结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国内可能以前是道教的社会，但是佛教来了以后，道教也有被边缘化的程度，所以但是道家的很多人呢就非常柔和非常温和，基本上有一些曾经据说有一些佛道之间的辩论呢，以及就是这样子，因为有一些皇帝信道教的，有一些是信佛教的，佛教的可能应该比较多吧，我估计。那是因为有一些有那种某一种民族主义观念，所以他们说这个是道，那个是道，好像但是整体而言，好像信佛的比较多，我感觉。当然我没有仔细的了解过这些，或许，这不太清楚。但是说，道家呢，就是以前的很多道士，有各个这种的自己修行的人，也有一些道士非常善良，他们曾经就是认识一些人以后呢，他们就说，哦，我们可以帮你就是引荐这个佛教，所以也有一些寺庙是佛道合一，在内地有时候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子，可能对佛教徒比较作为保守的派的那种佛教徒来讲很接受不了。但是在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当地的人的确有就是信奉道教和佛教，以及他们两个这种的修身啊，或者是可能最终的目的和这些教法的引导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据说道藏的很多编辑这个方式呢，就是也引用了和结合或者是借鉴了佛教的这种经典的一种模式，这个以前在一些就是地方有些人就是一些教授在说这个，好像我在国内的时候，所以是不是这样子我不太绝对清楚，但是以前说像白塔寺北京那边，在元朝的时候有些佛道的辩论呢，还有好像就是原先在就应该是紫禁城吧，太和殿还是反正某一个殿的上面有一些道藏的一些法，最后皇帝信佛教以后好像把那些变里面藏经呢就放成佛教。所以但是在内地整体而言的话，就是佛道是相当出的相当好，就甚至有些人说佛道为一家怎么样说的，所以我们也是深深的觉得就是道家的修行人都是就整体而言非常的柔和善良，就是他们有一种隐居啊隐士的传统啊，还有就是对佛教一直都我认识的是所见的一些有限，但是感觉他们很多对这方面还是蛮尊敬的，心里面好像就不是那种怎么说呢，这是表面的，他们以前有一些居士是先经过道家，然后道教的一些法师呢就跟他说你应该就怎么怎么样进一步学佛怎么样的，这种也见过。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一些地方呢水火不容，一些地方呢相处的不错， 就是光是伊斯兰教也一样，有些伊斯兰教传统的社会呢，不像现在，好像近一些年的话，好像就是伊斯兰的社会变得更加保守和极端派的比较多。但是就是历史上面和其他地方来讲，过去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就是像那个藏地靠近，你看甘肃那边有些地方是一个村落是回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山里面进去的村落是藏族，然后其他地方，但是他们就是出得非常好。还有一些时候呢，特定的时候有一些就是那种的佛教的节日，其他人就是回族他们也参加，还有就是献哈达呀怎么样，他们有那种的传统，他们讲藏语言那种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难见到的。其他地方所有的古代的现代的一切有形有相的，他们不是就是圣像啊，这些都容易被他们摧毁嘛。其实其他一些地方也不是这样子，他们处得很好。据说在印度好的地方也是一个村或者是一些人就混合的，就是佛教和不是那个，就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或者是拜火教的人，或者是锡克的一些村落和回教徒和印度教徒混合的，在孟加拉或者是其他好多地方，像印度尼西亚那些地方也有印度教、佛教徒、回教徒，相处的相当不错。但是后来慢慢的，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像什么马尔代夫那边也是，好像过去的那些人呢比较温和，后来就有一些那种保守派、原教旨主义那样，以后就是变得比较，就是怎么讲呢？不那么融洽。像国内的很多地方也是如此，就是回教和信奉伊斯兰教的，说有一些保守派的观念来看的话，就是认为说，就是如果一个人放长头发，或者是听音乐，跳舞之类的话，他们都已经是非常，就是怎么讲呢？不是标准的，不是合格的那种的伊斯兰那样的一些保守派的观念非常保守。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像新疆啊，很多地方都是就是男男女女都喜欢跳舞啊、唱歌呀、这样子，所以对于一些他们那边也是比较温和派的那种的逊尼派，穆斯林。所以说，尽管是如此，现在在一个城市里面，很多种的就是信仰者，可能有近距离工作相处，乃至于有一些佛教徒、有基督教的这种先生太太，或者是不信仰的人，或者是这些就比较近距离的机会比较多嘛。以前的话，或许你那个地方都是佛教徒，甚至你都一辈子很难碰到太多非佛教徒的人。有些，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在网络上面，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比较日常，所以稍稍要做一些对他们的了解，也是对他们的尊重，对不同信仰者，以及没有信仰者，有些人可能对他只是信，但是不一定太就是按照他们的这种的理念或者是这样去生活，但是说至少就是我们有些说什么。你到一个地方的话，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习俗、那个地方的法律，和那种的文化习惯。一样，现在就是你不用到那个地方，各个地方的人都把这样的习俗和文化、每个人的背景带到你身边来，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应该多少了解一下，一些基本的就是主流的这种的宗教的背景，所以这很重要。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或者是我们。谈到所有的点，但是说主流的基本上面的一些方法，上一次已经说了。然后这个跟就是说进一步就佛法的上面去了解的话，前提的上面去就是各个见解这些上面做一个简单的粗略的一个认知，这样子。所以我们上一次说对宗教有好感的、没有感觉的以及反感的这几种嘛，所以这些当中有不同的人。所以另外一些是说很多地方就是说对于 神创造的和神没有神创造的，这些就是宗教之间的区别，有造物主没有造物主，绝对的这种创世的神，这些概念。所以很多有没有这些概念的人来讲的话，你说一个神创造的这个世界是非常荒唐的，或者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是对于从小在这样的一些认知里面，或者是这样的就是信仰的背景长大的人来讲，天经地义，好像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或者是，但是非佛教，不信仰神的人要说神不存在，这样子也不容易，因为它就是不是一个你一下子可以证明的一件事情。当然，从某一些逻辑上面可以指出一些问题，和一些关键的那种的。但是一般来讲，你存在要证明存在和不存证明不存在都非常困难。从一般的这种的就是日常的那种言谈当中来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我这个概念，说我是一种，就是说无蕴本身，就是物质的色身以及受想行识这些，就是精神的部分。所以这个是不是说，就是怎么去定义我，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定义我的时候，有些人认为无蕴是我，这个观念是有的，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些。然后另外一些观念里面呢，觉得就是说无蕴呢就是的主宰者，还有就是无蕴之外的一种的，就是常意自主的我，所以在主宰着这种心灵与肉体，所以有这种的观念的一些传统。所以说在佛教里面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并不承认有那种就是绝对的神的力量，神的意志创造七天里面或者多少天里面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这种说法。佛教里面不承认，佛教里面讲的这种沉住怀空啊，就这种。然后在比如说印度教的里面呢，有些当然这些神的名字或者是就是也不一样，在印度教里面有这个三大神呢、就是说创造维持和毁灭这样的一个就是神，也有一些人信奉大梵天，认为他是这种创造的这种神，所以其他的也有各自的这种的名称呢，就是这种的说法。然后从我们所说的五蕴的主宰的我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这个是恒常的，因为在耆那教里面的话，有些传统里面呢认为即使有创造的神，也有这个就是主我，物主或者是就是造世的这个主和自己个人的这种的我。所以说就是这两个都是就是说创世的神以及这种我的这种存在，这两个就是不可缺少的这种存在，或者是说真理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在但是在佛教里面的话，不承认有这种永远不变或者说恒常不变的这种的一个我，然后就是是单一的这个我，然后一不是多，独一无二，可以说这种的一个特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独立的，不关待其他的因缘和其他的法，然后自己主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我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里面来讲，就是说佛教不承认就是有不需要关待因缘的这种的我，所以常依自主的这种的观念呢的这种的我并不承认。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就进一步来说，就是说有些认为有诚意自主的我，无蕴本是我，无蕴之外有主宰的我，或者是佛教里面一样，就是无蕴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现象。佛教徒呢讲的这个无也是从这个本质上面讲的，我们并没有否定一个现象当中的这种 世俗当中有的现象，有的这个人，这个是世俗地嘛，在佛教里面分世俗圣义地的话，所以世俗地的这个我呢，就是能够有功能性的显现的缘起的，就是因缘而这种的就是观待的这种的我呢，并没有被否认。但是我们佛教说的是圣义当中呢，就本质上面呢，找不到任何事物，不仅是人以及法，都没有任何自信有，所以没有像刚才说的那种，就永远不变了，不用观待啊，就是独一无二，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现象都是缘起而现，所以依赖主因，依赖助缘，这样的一种现象都是这样存在的，所以。说这些是一种的差别，就是说什么是这种我是什么样的本质，这些当中的去了解。所以这个就是引起很多的误会，说其他人有各种的观念的话，我们应该就是大体上面去了解一下，就理解一下这样子。然后一般有些人说不谈政治，不谈宗教，很多是因为双方不了解的话，就没办法沟通嘛。那很多所谓的沟通都是，就是相互都有很多的这种误解和盲点，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容易冒犯。但是你如果很了解的话，其实可能有些人不想谈，有些人也很喜欢跟别人做交流。其实我不觉得信仰的东西是不能谈的，我觉得可以谈，而且谈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有某一种的共同的就是相互尊敬和学习的这样的心态，那可能是好。但是当然这种的观念深入人心不能谈的话呢，大家不谈也很好，所以就看个人嘛。就像有些人说不能谈年龄，以前我没有这个观念，觉得不能谈年龄，或者是就是有些地方这里能理解嘛，他们可能不想自己的年纪大或者有些收入，他怕你去审视判断批判他，所以他不想给你透露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你要去批判别人，所以你要去跟别人宗教这样的话谈论那些，我觉得不太好。不是不太好，不好，就是那种的观念和心态本身没有尊敬的心。所以说就是有些人觉得我跟道不相同，不相为谋，道不同，不相为谋一样，那就随个人，就是很多。但是有些就是只要能引起你的烦恼的话，你就不要谈；有引起其他人的烦恼的话，就不要谈。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呢，并不会引起他的和双方的烦恼。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在以前说，宗教的误会是比较危险的，也是就是容易敏感和情绪化的。所以说，有些时候他们如果有那个氛围和有那个素养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共同的就是一起有些就是探讨啊。曾经有很多宗教共融的这种的会在世界各地都有，就是世俗人办的，宗教人士办的，这样都有。所以这些里面呢，他们的一种做法是说，大家可以相互学习借鉴，说或者是了解。或许你另外一个觉得我没有什么需要从你学习的，但是你可以就是因为要跟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可以学习。然后同时呢，有些人就是心量和这些足够大的话，他们还去就是其他宗教的这种圣地去一起在那边祈祷。所以这个呢，曾经也有基督教的一些传统的这人呢，去布迪加耶那边呢一起去祈祷。在那样的圣地，有些人也去犹太教的这种哭墙啊，或者是其他地方，一些基督教的一些圣地，好像在西班牙那些和好像是那个叫什么，葡萄牙那些地方有比较有名的这种圣母玛利亚，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的一些教堂啊，这样，所以这样的做的，还有一些是那种学者之间的一些交流。包括一些间接的这个差别呀，这些上面这样子相互沟通，很多时候人经过沟通以后，发现对方并不是那么邪恶的，或者并不是那么就是不可知的那种，因而就是 应该变成说大家更容易见过一次面的话，就敌意就少了很多，然后大家讨论过几轮，这样的话大家都有些甚至变成好朋友。所以这样子就是人之间不要为了争神打起来的话，或者是不要因为宗教相互纷争，那很重要的。本来所有这些教导都是让人活得或者是就是更加快乐，或者是更加幸福，走更加光明的道路，结果血流成河或者是相互非常敌视的话就不好。所以尊重各自的宗教，有些宗教呢可能怕其他的宗教来就是占领他的地方啊或者是说抢他们的信徒呀，那种的观念有的。但是所以有一些大的就是他们做得非常好，就是他们主动的每次要跟别人说你们不需要改变你们的信仰，也他们的意图也不是要给你们就是刻意的要转化他们的信仰，而是说如果就是因为人的很多文明里面，比如说像亚伯拉罕系的这些宗教很多都共同的那种的故事呀，共同的那些比喻啊特别多，所以他们也可以，既然他们比如说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像那个罗马天主教，很多基督教这些各个传统，他们都有很多相互共同的这些地方，以及相互能够学习的话，那当然有一些地方他们就是翻脸比较厉害的，就是但是也有一些这种的传统历史来看的话，他们其实是一个根嘛，所以说可以在现在的时代当中，有一些基督教的比较开放式的那种的一些教会，他们从佛法的这种训练心这禅修这方面的引进到他们自己的修学的传统里面帮助很大。因为现在基督教很多都是老年人的一种宗教一样，在很多地方嘛，尤其是在欧洲啊这些地方，所以说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没有后继没有无人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佛教不太清楚未来，但是至少基督教是很明显的，就是这方面。所以说他们就是年轻人这些方面没有太多的这种沟通，然后年轻人没有这个兴趣，所以佛教可能某一种程度上也在面临这样的情况。原因是说可能我觉得原因不同，在佛教里面解释比较多，所以有些基督教也很喜欢佛教的解释，和对各个方面都做了充分的解释以后，他们就是感觉如鱼什么如鱼得水一样，或者是很喜欢。但是现在在佛教的社群里面呢，就是他们没有很好的衔接这个现代化和现代化生活方式和这种佛教的传统，原来是一直在一种传统的生活模式和生活节奏以及教育，现在就是宗教和就是世俗的教育完全分开。这个是有神的宗教可以这样做，因为就是理念上面和真的解释那些没有那么怎么讲呢教科书的那种的那种主题嘛。但在佛教里面的很多这些特别多就是仔细分析心有意识情绪，包括心灵的各种运作，包括山河大地的很多这种的怎么讲呢一种的学说，这些方面如果可以做一种的借鉴比较的话，跟现代教育并没有那种就是可以变成一种互补，并没有变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或者是说有些说法不一样，但是只是给你一个借鉴，说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和这样的一些说法。因为佛教里面的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不了义的说法里面，可能有一些不究竟的不完整的，有这样那样的肯定有的。但是这个刚好就是现在的一些科学对于外在的这种物质呀这些分析上面，可以对佛教有很大的补充。那内在的这个上面呢，佛教对于现在教育有很大的补充，所以它是一个精神物质佛教和那种科学当中呢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相互的补充。但是因为没有把它融入到世俗的那种普通的教育里面呢，所以佛教变成了深山老林或者是乡下 或者是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因为不见对佛法的信心有，但是没有机会学习，所以只顾着学习就是城市化就是西方化的那种教育体系下的一切，然后因为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插入佛法的那种的学习的那种的机会，所以逐渐变成一个表面的信仰，而没有变成一个就是理性上面的一个学习而深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有这么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就是宗教的这种的影响，但另外有一些人呢，他只是一个感情，纯粹是一个感情，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理由，他就是一个身份感，人都寻求身份感，我是哪一种人，哪个地方来的，男女或者是就是宗教信仰这一类的基本的差别，然后把自己严格归属或者是就是这种的就是归属的这种的心态比较强的，所以这样以后甚至要排斥非我族类的那些或者是非我心类的那样的才是自己好像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很卖力的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那些呢就意义不大，他自己的生活过得也就变成就是四处有敌一样的，就是很不舒服，看着别人都是异教徒或者是不同信仰的人，你心里没有那种尊敬和同情容忍或者是认同某一种的就是宽容的心，所以这样子呢就有一些变成现在所说的那种越来越走向极端的，它不是因为人的融合而变成好朋友互邻相互那种的更加促进一个正面的一个沟通，反而人近但是相互的疏离感和排斥感很强，所以极端化的那种很多可能跟这些也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朝圣去一些不同宗教的圣地以示尊敬，其他人就是哪怕是有极尽是有这个动作的话，其他人觉得哎呀他们对我们很尊敬，他们不是那么以与我们为敌的，那这样子的一种感官呢观感呢也会有带来一种友谊然后刚才说的那种很多人就是礼上来比如说不同的宗教的传统的人对宗教尤其是有神论的这种宗教里面的解释的他对神的某一只有一本书这样他是不可就是绝对的权威的一本书，比如说那这样子对他的解释就变得很关键，所以保守派的解释稍微开放一点的人的解释这些会造成误会，乃至于同一本书的不同解释的这个追随者之间呢都有很强的那种排斥和相互甚至扔炸弹声那种都有，所以就是这一类的上面来讲有一些不同学派不同的宗教之间的那种学者共同有一些促进有一些对话这样子呢就是也变得非常有意义所以说当然有一些基督的社会他们是相当开放的，对于现代科学教育什么其他的宗教传统都有相当开放的一些基督的传人个别的教会这些，所以他们曾经也请这个佛教的大的他们去那边讲基督教的一些理念，或者是他们开放到这种的程度，比如说有些时候也他们也请佛教的法师们去讲佛教的这种的教法，他们是基督教的教诲，但是他们很乐意在那边听，所以这样的素质的人呢那当然就是很好，但是我们自己也没有看到过说佛寺或者是佛教的社会也有请其他的宗派的人其他宗教的人为就是讲佛教的故事呀或者是佛教的理念呢，他不信佛的话你肯定不想让他讲这样的，然后或者是说讲他们的那种宗教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些还达不到，所以呢至于以前罗马天主教的保罗二世还是保罗那个吧，他去泰国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大的教长嘛，就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宗嘛那时候，所以到泰国的时候泰国的那就是法师呢就是坐在这个法座上让他好像来礼拜见一样，有一点像要过去 站在他面前呢，要给他就是类似于就是有点礼敬了这种，那样的话又不好。他不是来就皈依你的，也不是来去给你求法的，他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示范，想要跟宗教之间有团结嘛。所以你男女高高的坐在法座上，这样的话就有点不礼貌嘛。所以他们后来好像就减少了跟佛教的一些接触，有一点多少，我觉得有点可能会伤他们的信徒的那种的，就是，有一点他们的最高的这个人很谦卑的去泰国，然后去寺庙礼敬，这样的时候里面寺庙的和尚就也很保守嘛，就是坐在法座上，就好像就是有来外面来拜见我的那种感觉一样，那样的话那好像就那个本身他们是不同的宗教，所以对应该理性就是以礼待人的话应该是好的。但不论如何这些可能有各自的想法和缘分。然后我们所说的这个然后我们说的我就是这无我佛教的观念。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人从哪里来，要从哪里的到哪里去一样，就是来源上面呢也是一样。有些有造物主的观念的人认为，如果人入胎的时候呢，就是那一刹那间就是神的这种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神创造的一切现象，就是在那个时就是开始是过去开始的是吧，但是说有些认为就是每一个人的出生呢都跟神的这种的神力创造的这些因缘有关系，所以这样讲。所以说每一朵花，你春夏秋冬花开花谢，但是他认为这个也是神的这种力量所展现的这样子。但是在佛教里面认为说人出生的时候需要这种肉体色身的因缘，就父母亲精血的这种因缘，但是同时也要有这种中阴的众生啊投身到这一个意识里面，都投身到这个就是胚胎里面吧，这样说就是精血混合的这个当中呢，开始的时候就是就有因为在佛教的一些里面讲，就是中阴的众生，那正是就是像什么天空中飘下的雪花，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做形容，说遍布而且到处好像在找这种的投身的这种的机会。所以说有一些可能就是意思就投身，有一些就在中阴漂泊很长时间不同的，但是说有一些里面我现在记得有一个我看他的一些书里面有他是根据哪一部经我不太清楚，但是说这种描述的比较具体，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量数量呢，就是充斥在各个地方，就是随时想要投胎啊不同种的机会，就是所以我们在讲中阴的时候不是说也就是好像看到什么住处呀屋子呀推门啊这样的时候就融入，然后从这个罪当中然后融入到父亲的怎么讲精血里精当中，然后来就是产生的，这样的说的有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没有看到，就是这个好像在那个里面有阿难如台经里面有吧，但是其他地方我没有看到说是进入母亲的人嘴巴里面或者神识，然后经由这个融入到这个合一的时候都开始就是产生的，没有看到过，都是从父亲。所以但是这个也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不是现在的科学里面讲的话，生男生女很多都不是那个母亲决定的，染色体来讲什么23对染色体是吧，是父亲决定的。所以他这样子也有一点就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按照佛教的解释，他变成男变成女就是这个生识者他的一种的缘分来定的，就是他的一种习性。所以这样子生识是从男的这种的入这个 胚胎的话，那可能就是说男的这边的这个变化是比较关键的，所以这个也符合现在说的一些，就是男女性别是由男定的，男性定的。过去肯定很多女性都受到了很多冤枉指责，说不给先生这个生男孩，婆婆去难为他，先生去难为他，甚至打骂、离婚，什么各种各样的可怕的事情都有。其实最后发现，说跟女的没有关系，不要冤枉别人，这种的。所以，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就是从开始来讲的话，要讲到，如果是有神论的话，很简单，就是神创造了这个物质世界，同时呢，就是根据他的相貌就制作了人，还有其他动物，然后就延传，就是传授、传生下来的嘛，就这种的意思。但是在佛法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当然它也有不同的一些学说，但是整体而言的话，意思是说，物质的这种物质的这种的产生哦，它也是就是延绵不绝，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在《释论》呢这些教法里面讲的很细，但是就是说土水火风空这样子。跟成住坏空的这些过程和这些的元素的演变有关系，所以形成的时候是从空，然后就是火风，火、水、土这样子就形成了，就是毁灭的时候，也就是一个一个隐没的这种出现的时候是从空开始。而且在释论和其他的，好像在哪一个论点里面也有，就是说空间被佛教自很早这些经典里面都有，就是讲论点和经典里面都有说，是空间是一种的物质的存在。就现在讲的空间的粒子也好，微尘也好，这个是很早就认可的，认定出来的。所以说有空间的这种粒子的时候，有它就是。隐没到空间的层次就是消融嘛，成住坏空了嘛。但是空的话有几种层次，然后又可以就是从空当中再一次显现出来这个土水火风，风火水土这样子显现出来。灭的时候呢，一样就是土溶于水，水这些作用下，就温度种种的作用下呢，一个一个隐没，一直到融入空，然后有新的，比如就是粗大的像固体、液体。和粗相的这种的温度，这些都被就是隐没了，所以一直到就是一切成空，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开始，就无始无终，一直都有成住坏空的循环。这在佛教的很多的经典里面都有这样子，就是描述说成住坏空以后呢，又开始一个成住坏空，所以这个每一个成住坏空的这个劫，大四大劫，每一个分为20个小劫，这些方面就分的比较多嘛，细。所以就是大概意思是说，物质的，在现在的宇宙科学来讲的话，说的就是那种大爆炸嘛，大爆炸开始了。大爆炸以后呢，就是出现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宇宙。但是根据佛法来讲的话，大爆炸肯定有它的前因，就是如果说它是一个温度极大的一个扩散这样的话，它前面有一个，现在这个就是在科学上面没有那么清楚的一种说法，只是说接近于大爆炸的一些研究以外，大爆炸前是什么，或者是什么引起了大爆炸，这些是没办法说清楚的，就是说什么奇异点啊，怎么样的一个说法有吗？那个原点爆炸那点，所以说按照佛法的讲法，但是后来好像我看到最近十多年的一些研究，好像就西方的有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里面，好像也有很多科学家不知道是基于什么推断的，但是说宇宙不止于这个我们的宇宙，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种的宇宙。原先科学家有一段时间也在说，我们地球是生命唯一的生命，外太空都是死寂一片， 但是后来又说，甚至在太阳系里面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在银河系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个地球。理论上，它有一个一种的算术算，好像太阳系里面，好像我们还应该太阳系里面，我不太清楚，就是也找到了多少。反正这个你们看，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说太阳系里面也有，应该推算出来，按照某一种的概率推算的话，应该有不少，还是。银河系里面那肯定是有很多很多，就是智慧生命的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并不是说已经发现了，但是以前的时候没有发现和没有是不一样的嘛。但是人把没有发现，到目前为止自己没有发现当成是没有的话，那样不能划等号。所以我们的意思说，大概要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就现象的这种没有开始，所以说就是这样子。那意识的话也一样，就比如说物质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之后就是说也是看了一些佛教的大德和科学家的一些讨论，他们在说的意思是说，一个，就是说，比如说男女精血合合的时候，不是每一次男女精血完整的合合的时候都会产生生命。那这个意思说，如果它是一个纯粹只需要精血就可以产生生命的现象的话，那应该是每一次都会100%都会有这种变成，就是怎么讲呢，生命嘛。但是说，有些会有，有些不会有。即便是有完整的健康的这种的状态，健康的精血，那这个在佛教里面的一种看法来讲的话，那肯定有其他的就是第三个原因，是他们引入才决定了他们是不是变成新的生命。所以意识的融入的这种观念呢，就是好像是变得比较合理。如果他们每一次都是精血一融入的时候马上就会有这个生命，就是就会形成生命的话，那好像就只需要这两个因缘。但是另外因为这个概率上面来看不是这样子，那可能有第三个引入的这个有时候存在有时候不存在的决定，不然的话没有其他的解释和理由。所以这个是一种，所以整体而言的话，意思是说物质的世界没有开始，这个意思。然后就是意识的话也一样，我们不是说无始以来就是怎么怎么样，我们佛教都经常把无始以来的这种挂在嘴边嘛。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去寻找第一个什么这样的概念的话，其实找不到。所以在有一些理论里面有一种的说法有的，但是这个我们就不谈，只是说显部的这种的教法里面呢，就是说无始以来的这种观念。所以像刚才物质没有开始一样的，就是精神的这个意识呢就是没有开始。所以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和缘的这种的延续，持续性的一种的延续，所以意识它不是石头，不是一个这种的有形有相的这种的物质。所以意识的前一个怎么讲呢，前一刹那跟时间的序流有关系嘛。只要有时间，只要有空间，这样的当中呢就是意识的序流没有止息。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见到过说时间就是倒流嘛。所以或者是时间完全就是说跟我们的现象世界没有关系，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只要在一个时序当中的话，就是这个意识是时间无限，从开始到没有找不到最初的时间，也找不到这个最初的这个意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说结束的这个上面，从基督教就是有神的宗教里面观念里面看的话，就是这个结束的地方呢就是很简单， 就是上帝创造你，给你一个机会去自己做选择，然后呢，最后这一生结束以后，要么就是上天堂，要么就是下地狱，没有第三个地方可以走。他们没有说你可以就是去到过去，好像在叙利亚那边的一个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和早期的的确有轮回转世的概念，但是后来好像就在他们这些里面都慢慢就取消了，还是就隐没了，没有了。那意思是说，就是现在的，这种生命是唯一的这个人生，所以之后呢，根据你对上帝的关系，跟上帝的这种的关联的程度，从你的个人的这种的信心呢，或者是个人的这种的作为啊，如果没有太违背这种神的话，应该是，尤其是对他的那种这种确信嘛。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如果你下去的话，被这个魔鬼撒旦所吸引，这样做恶事，然后下去的话，那也是永恒的在燃烧当中，永恒的在痛苦当中。如果你就是上去的话，就是在天国呀，乐就是安乐的地方啊，就是永恒的在跟上帝相处，就是变成上帝的那种这眷属还是子民那种吧，大概，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观念里面来讲的话，那上去当然固然很好，就是但是下去的呢就很惨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以前就是信奉上帝的人呢，信心很笃定，他们非常能吃苦呀，非常怎么样，就把这一生用好，就把它当作最后的机会来把它用好，要面临这个上帝的最终的审判嘛。就是这个跟前一段我们讲的这个阎王的某一种的审判，但是这个我们佛教里面是来来回回，就是如果你一直在轮回里面打转和不打转的这个差别。如果打转的话呢，会见面很多次，阎王可能都很说你来了这么多次，来来去去的还不赶紧往上走，这样那种，但是就是又回来了那样的，是吧？以前不是有那种，所以就是这种，但是在佛教里面的话，因为这比如说我们只是说大类的说，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宗派里面，是有，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现象是有这个不意音声的，还是就是说无音声的，还是就是就是长音，或者是就是没有原因种种的这种的。所以这些上面的合理不合理做推断以后，在佛教里面说无始以来这个观念，但是说佛教里面另外就是有余无余的涅槃呢，在小乘的这种的罗汉的这种的境界上面，罗汉的四相四果这个部分，然后大乘的话，菩萨道上面的这种的成就以及真的佛果，所以这个上面轮回上面现象的束缚上面来讲的话，它有结束的时候，但是这种的某一种说有一种的怎么讲呢，不论是法身色法二身圆满的佛，以这种的成就，法身报身化身这样子，就是显现的两种身，就菩萨的这种的就是显现来讲，报身嘛，就是色身的显现，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话应该是化身，我们凡夫能够见到的这种的，就是普通的人都能够见到的化身，在另外一些呢，就是只有有一定的境界的，像阿弥陀佛的世界或者其他的一些显现为报身的话，需要与亲近的这些菩萨的正量，他们能够就是接触，或者是他们能够限量沟通或者接触见到，然后法身的话就是没有这种有心的心，就是相嘛，然后要利益众生的话，就是要就是色法二身里面的一样色，就是色相的这种显现，报身化身都是色相的显现，这种菩萨为了就是这种独众的这种的显现。 那凡夫普通的人的话，在轮回里面呢，结束有轮回的结束，但是说某一种的，这种显现来讲的话是不止没有断的，就是不论你是凡夫或者圣者，解脱或者是轮回，它是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显现的。所以这样子，所以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就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怎么来的就是最终去哪里，这些方向上面也不一样。如果是一个凡夫的话，从凡夫走向进一步的凡夫，或者是众生的这种轮回的众生的话呢，就我们所说的一直都有这个循环，但是这个不是无尽的循环，总有一天如果遇到适合的因缘的话会有解脱。哪怕是在这个地狱的众生，现在正在最痛苦无间的地狱当中这种众生呢，某一天他会也会因缘具备的话，那他就解脱了，在总有一天会有因缘具备的时候。所以这样子就是相对的显现，也不会说有一天相对的所有的显现都没有了，没有这一天。相对的显现不论是不清净的或者清净的都会有持续。所以个别的众生而言的话，他有就是解脱轮回，解脱这样子。根据他的境界而言，就是所现皆幻象的这些境界证的话呢，他结束某一种的轮回。所以说有中的这种所以相对的现象有中。所以有一些按照某一种罗汉的境界的话，就是说入涅槃相对的这种的显现直面，也有这样的能力的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大悲，因为就是智慧就是超越罗涅的两边，所以这种的就是无助的涅槃。所以还有就是真正的一切智智的这种佛的果位这样子。所以所以这意思说佛有没有，我们有些人说那成佛以后呢，就是成佛以后没有终点，就是佛会就是说持续显现无量的这种的显现，去无尽的这种的虚空世界当中去度化众生，就是类似并没有那种的堕落痛苦种种的有不可思议的这种的生于意的功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说的佛的法身的这种的话，它就是怎么讲呢，我们刚才说没有这种的不在显象的这种的自利法身成就法身，利他成就就是色身，就是色法而生的一种的圆满。所以这个就是一方面也要了解一下，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认知吧。所以按照某一种大乘的说法，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以为了度化的众生来显现为这个色身来度有情，这样子自信发生智慧发生这些上面去讲的。然后这个在宝心论里面有讲的，就是法身本不动，幻化种种相，就是这个是色法二生圆满的这种的境界，佛的这种境界。那我们今天就是还有一点时间的话，我们其实《金刚经》的部分就开始。然后《金刚经》是这个里面呢就是鸠摩罗什的这个译本，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这个我们用的中文是苏巴基堪布的翻译。 因为以前我记得泽大基康普有一个金刚经的一个解释，稍微就是一本书嘛，比较厚的那个，如果你们就是有的话也可以看，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听一下，好，专注在听上面，然后没有上课前或者是上课以后你们就专心的看书，这样好一点。不然的话上课的时候一边看书，没有上课的时候书也不看，那样的话就不好。嗯，然后也有其他的，就是一些版本不同的翻译，好像是玄奘大师的翻译，还有什么易经的，是不是有一个翻译，这些，这个有些人你自己就是喜欢哪一个就看哪一个都可以，没有什么一定要这样或者那样的去意思。所以藏文藏文里面也有这个翻译，有没有不太清楚，但是帕巴西勒比帕尔德逊巴多吉乔巴吉夏陶巴千布多，这个是那个名字，就圣波罗波罗蜜多能断金刚大乘经，就是这么一个名字。大部分说能断，就是能断，就是既有理解空性的智慧，然后以就是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了，所世俗圣意和圣意，尤其是圣意菩提心的这种空性的智慧了解以后呢，能够断除烦恼障、所知障，就是这个意思，就能断金刚的话，就是断除了所需要断除的，证得了所需要证得的，这样子就是金刚。尤其是这个是般若的教法，好像就是般若百颂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教法，也有金刚经。所以般若的教法很广，般若十万颂、两万五千、八千，或者是各种人，这是白颂应该是那种。然后在有些里面呢开始有这个顶礼句啊，有些里面有不同的，在这个索达基坎普的这个翻译里面，我就念一下。悲智云聚众降下善说语，成熟诸众诸众者礼敬释迦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未来愿解如来真实义。有人终生念此经，未知其意真可惜。有人常为他人说，自什么？自应该是自为常意真惜，自以常，不太确定这个字是什么，是个草体字，应该为吧？自为常意真惜有，自以常吧，应该是这，不然不可能惜有。其多汉译汉，其多汉文注释本，我皆阅尽未满意。这是未罪，自谓常意真稀有。我今阅尽未满意，故此发挥自智慧，撰著《金刚经》一书，蒙受文殊加持力，前人未解之深意。或许此处已明示，据缘智者当细读细阅。然后一般就是礼敬这个上面，说到基康部这一部分里面好像是没看，好像没有这个礼敬这个般若佛母的，有没有的话我们就念一下。不可言思般若度，不生不灭虚空体，个别自证智行尽三世佛母敬礼。这个在很多时候就是礼敬这种的文里面，就是般若佛母礼赞文这些里面有，所以这样子就这样子。然后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开始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有这个经文的命名的方式，这个里面按照传统的就是说有八种，就命名经的方式。所以在楞伽经当中有讲，若不立名称，世间皆蒙皆迷蒙，故佛巧方便诸法立一名，就是每一个便于分辨取舍，每一部经文都有是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名称。这个一般就是上根的人呢，就是听到这个经文的名字，就能够理解它是能够斩断，就是烦恼所致的障碍，然后具备证得一切的，就断证圆满，证得就是一切圆满的功德，这个意思。而因此而就是通达才的意思。然后中根者呢，就是一就是明解，然后就是了解解其大意，就是了解他的看到名字的时候呢，就了解了里面大概的意思。然后下根的人呢，就是依靠这个名字来分别这个书本，能够查阅此书的时候，寻找此书的时候呢，就是能够找到。然后金刚比喻的就是智慧到彼岸，然后波罗蜜是到彼岸，然后就是说断除我执而发知，这样子到达智慧的彼岸，成就佛果。然后金刚就是说有这样的，有些是比较细的，就是金刚讲的坚无不摧不坏不变种种的七种功德，然后像在第十天的手中有这个金刚与阿修罗战斗，这样的这种摧毁一切他物而不受损坏，这种呢，金刚在这里本身是指这个空性，能颠摧毁一切世间的邪见邪执，然后却不被其他的这种的见解所毁的这种空性的智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部分。然后这里面也有这个对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的故事，那反正鸠摩罗什有传记嘛，我这边也有，但是我没有看，但是鸠摩罗什那传记没有看，但是大体上面他以前是就是出生在现在的应该秋瓷新疆的地方，秋瓷现在是什么呀？哪一个地方？就现在新疆也有个地方，应该秋瓷国。过去的时候也在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时候也讲到了秋瓷国，怎么样有很多佛法兴盛的地方，像和田啊秋瓷呀，很多地方都是佛法比较兴盛的地方。和田的话可能一直到18世纪左右的时候都还是就是非常的佛法还是有的。所以曾经西藏的大医生别若扎呢，他圆寂的地方好像也是在和田这样子。最后从藏地离开以后去了和田，因为和田那边就是伊斯兰入境犯以后有很多出家人也到西藏来，藏地就是来的，就是请到藏地来。所以有一度跟藏地的那种关系非常深，那边的是佛法的一个重镇，那个什么喀拉汉王朝是吧，就是在那个现在的喀什那边，就跟他们发动战争，就很多次，就是经常有双方有这时候赢那个赢这样子，但是慢慢被他们就是慢慢，就是可能最后的堡垒一样算是那边，慢慢的就是佛法就在那边隐没了。但是现在在新疆的各个地方，就是乃至于乡下的地方，好多地方都有，就是佛教的一些圣地啊，有些洞窟啊，特别多，好像有些乡下的地方尤其是多，所以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应该去就是拜一拜，有些地方可以去看看哪拜，因为就是很多佛像那些好像就是有点面部和手部那些手印那些被摧毁，但是其他地方还是完整的。那种的壁画呀这种特别多。 所以说秋瓷说现在的来讲的话应该是库彻那边，所以他七岁的时候出家，然后极其聪明了，所以大概二十岁的时候都比较有名，后来好像他去了尼泊尔那边，就他的妈妈也就是有很多故事，就是他妈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从小就是给他最好的教育，因为是母亲单亲那种家族那种养大，然后让他去尼泊尔，后来好像就是以弘法的因缘的成熟，到了这个甘肃那边吧，好像最早的时候好像就是为了鸠摩罗什非常有名的这种的法师，过去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抢人呢、就是打起来的，这种也有，这些说法也有，所以说就是复建是吧，这个呢就是曾经数次新兵去讨伐那边的地方呢，就是准备秋瓷那边呢，就是想要让鸠摩罗什去东方，请到那边，曾经甚至在缅甸泰国有些他们不是很崇尚这个白色的大象吗，白色的大象呢就是有很多很多吉祥的说法，所以国王的那种长寿啊很多都好像跟那个白色的大象他们就专门养了，但是有时候白色大象比较难找，就是一个国家有另外一个国家没有把大象死了或者怎么样，他们就赶紧要找到，所以如果对方的国邻国那些他们不愿意给他那个白色大象，因此而就发动就是战争，这种也有的，有些时候是一个女的嫁过去或者怎么怎么样，又发生什么矛盾又打起来，所以反正现在一般的人说一个白色的象找不到，然后邻国有你自己没有，然后打起来那种就很难想象嘛。但是好多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当然这个细节我觉得我没有太有必要，但是大概讲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他是翻译译师嘛过去。然后就是说鸠摩罗什就是被吕光，好像就是他不信佛，但是他有一次打仗以后应该是个将军这样的，他到那边然后也羞辱这个鸠摩罗什这样一个故事，后来就是姚青这个他信佛，然后他引请高僧，就是现在的西安那边嘛，附近反正就是西安那边，然后翻译了很多书，在那边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就是好像说是98部，就是一部书按照一些传统的那种的话，就是也许400-500页的一这种的书叫一部书嘛，然后卷的话应该比较多的，卷很多书也许只有几本这样子，比如说什么多少卷，然后合起来的话书的话那就可能多少卷放在一起才有一本书，所以但是在这里面主要是说98部，然后但是这个姚心呢这个害怕这些，因为鸠摩罗什非常的就是精通佛法通中文总量，然后最后呢就是在这个姚心的要求下或者是建议下呢，就是赐宫女，然后他受，就后来鸠摩罗什可以从我们世俗的角度来讲，就是后来就不是出家人，然后但是后来就是说他在其他的弟子面前示现神通，这些故事好像就普遍大家都知道，他吞针啊，还有好像实现了两种神通嘛，就是说这种的，就是看他吞了一把针然后吞下去没事，他让其他弟子不要去模仿他，说他也可以就是去太太呀，很多出家人都不愿意出家了这样，然后最后烧的时候就是这个在现在都有很多心脏和舌头烧不坏啊那种的大德，他有特定的一些象征，就是你烧的时候那些眼珠子，就是当然人死了眼珠子会但是他那个落的地方啊出来的地方，有些当然眼珠子在很深嘛，它也不容易落出来，但是这个有特别的说法，就是舌头不化心不化，或者是眼珠子从外面就是脱落，就是你正的放着前面是那个入火口嘛，但是从那里面出来的眼珠子，所以这种有特别的说法， 但不论如何，这个现在的人来讲的话，对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很多时候可能，所以就鸠摩罗什翻译的很多都现在也是成为经典了，就是最受欢迎的一些文本经典，就是简洁流畅种种的这些各种好的特点都在这个鸠摩罗什的翻译上面。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经的名字取的时候，就是上一次我们说以地点来取的话，就某一种特定的山上，像那个在楞伽山上面，因为伽的这个字以前古代的中文应该是嘎字，楞伽阿瓦达拉苏哲，就是楞伽阿瓦达拉，就是楞伽，这个像南方话嘛，楞伽，然后以时间这些取名字的，或者是特定的时间的因缘嘛，所以这种的，也有的，就经和论的这些名字上面都有这样的取法，就比如说夫子相会经，就佛与他的父王净饭王相会时候所讲的，然后像有很多就是请法者卷众的这个名字，比如说妙笔请问经呢。还有就是世子庄严王菩萨请问经呢，天请问经，很多这种梵天请问经，这种的，以他的这种名字，还有就是所讲的这个意思来这个取名，所以就是这个里面呢，像这个菩萨的师弟就是师弟经，然后来解释，或者是说宋词。然后刚才说的25,000,80,000,100,000这样子，就是般若的叫法，这种的就是偈颂的数量，然后用这个作用或者是这些来取的。那比如说讲到贤喻经呢，圣达解脱经呢，就这类的。然后像是譬喻的这种的来的，就比如说白莲花经呢，比如我们说的妙法莲花经呢，就是这种。然后有些是以作者的名字，就是说当时的主角的这个名字来起的名字，比如说维摩诘所说经呢，就这种的。维摩诘Vimalakirti， 就是这样。所以这是那种八种不同的取名的这种方式，经的名字上面。所以这个后面是定立一切佛菩萨，这是就是经的定立诸佛，就是有的话是律藏经历一切佛和菩萨的时候，或者定力文殊师利这种的，一般是论的传统。然后就是定力文殊菩萨一般是论，然后经的话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定力佛菩萨，因为里面有一些是佛的佛力的加持下菩萨和其他的那种对话这种的。然后说细微的律部的这种戒的过失和这些菩萨都很难知道，所以只有佛能够知道细微的最细微的这种因果，所以就定力佛编制的佛这样子。然后如是我闻，然后一时佛在舍卫国弃树有些植树给这弃树给孤独及孤独，反正这些都可以，就是孤独园与大比丘众250人聚，这个部分。如是我闻的时候，一般都是后来集结的时候的，这个大家都肯定都知道的，就是集结经典的时候有3次、4次经典集结，那这时候一些是最早是佛圆寂以后不久就开始经典集结的，应该是大迦叶主持，七叶库那边。所以在这些时候呢，就是有不同的人呢，就是有集结，就多闻第一的阿难就是主要诵经最多，所以他就是经典诵的比较多。 主持的我们说的是那个大迦叶，持律第一的优波离呢送出律藏，然后就大迦叶就送出论藏，所以经律论的这个部分。但是在这里如是我问，我这样听到，然后一时的时候就是说，佛曾经可能在奇缘经舍这些都有故事了，大家都可能都听过很多遍，甚至是，但是可能也有个别的人没有太听过，这样的一两个可能，也许我不太清楚，但是或许有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上面就是，七托太子曾经拥有这个奇缘金舍，所以叫奇缘那个种，然后也叫支书给孤独园，有现象支书给孤独园，就是给孤独，就是一个长者嘛，一个比较富有的一个长者，他是发心把这个地方呢就很美的这个这种陵园呢供养给佛来，就是居住讲法这样子。然后从七托太子手上准备买下这个地，他呢就是七托当然是太子很有给孤独长者，及孤独长者呢就是他也是很有发心，所以他想问这个七托太子说，我想把这个供养佛就买下来的时候，他就说哦，他因为不缺钱嘛，他就说他不想卖其实，所以他说你把这个院子你铺用黄金铺满的话，我再卖给你。对，没想到这个长老呢就是真正发心很大，所以他也很富有，所以据说有种种的因缘具足的情况下，他把院子用金片吧应该是铺满了，这样讲的。所以这时候他也感动，就是在他这么样的就是发心如此的这种不可思议，所以他也说那这样子就有点那个，但是说我这里面种了很多树我没有给你，但是你把院子铺满了以后，树让我把树供养给这个佛，就是说这种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植树或者是这种的，因为这样好像就念的时候应该七托太子他的名字来讲的话应该是奇缘金舍，因为很多里面也是讲奇缘金舍。所以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人供养里面的树，有人把院子，应该现在来讲的话院子买下来的话树应该也是他的吧，但是七托太子可能本身有点霸道吗还是怎么样，他说树还是我的这种的。但是他有一份供养的心，或许他有一点不好意思或者是怎么样不太清楚。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是与达比丘众250人聚，对，所以这个里面我们之前说的一时的时候呢并没有说具体的时间，所以佛的刚才我们所说的清净的这种的不清净的显现，就是说意思是化身当中它没有什么不清净的，但是就是在浊世当中呢就是以化身来显现，报身的话在其他的他方世界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化身报身来显现说法，这样子这样讲的时候，佛一时怎么说法的时候你指的是在哪个地方来哪个时间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但是时间在这个地方，但是有其他的众就是天众啊或者是就是非人类的这些听法在佛陀面前，这时候他们有跟我们的这种时间的观念，哪怕是我们说中阴的众生的时间的周期算法和我们的现活着的这种人和这些都不一样，所以只是说一时，然后就这个就是说这里面也有个故事，说到天人就所以佛说我看。所以有一个故事，这个说道宣律师曾问献供的天人，佛灭度后去往何处？天人回答：尊者，问哪一尊释迦牟尼佛？佛正在为人类为人说法，你是问，法会上，我看，你是在问法会上的，还是涅槃会上的，还是华严会上的？无量世界有无量 释迦牟尼、释迦佛三世说法，尊者问的是哪一尊？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说，没有定法，就是用意识来说，就佛的境界非凡夫可以揣测，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说这里有已经有这种五种圆满，本师圆满就是释迦牟尼佛、人天导师，然后净圆满就是古印度的这种舍卫城，舍卫城是最富有、最就是富有福报的地方。佛二转法轮的时候也是在舍卫城和灵鹫山很近，就在灵鹫山和其他地方。舍卫城，舍卫城里面常常就是在家人来的，灵鹫山呢就是出家人来的比较多，所以说那是，但是在共同有在家出家的时候可能都会有在不同地方，但是常常说比如说舍卫城的话，因为是一个城市嘛，居住的出家人住在山上，所以讲到这两个地方。但是这里面呢就是奇缘精舍里面讲法。所以然后讲到大比丘众1250人及菩萨人聚，应该这个在其他的文字里面有没有说就是众聚，其他的看一下，可能有一些地方有讲的。对，只有这个1250人聚，就是这么多。所以这个上面就是有这个时间的圆满啊，就是众眷众的这个圆满，然后时间的圆满就是在之后讲到这个佛如何在特定的这个我们说。刚才一时不是说了一时，但是也说了一个其他的时间，就在接下来的这里面也说到一个就一天当中的特定的时间。这个时间是就是佛托钵七时之后。第五呢就是圆满，就是为本经所述的般若藏的甚深法义，就是意思说对般若的教法，这个法的圆满，时间的圆满，捐众的圆满，这地方的圆满，本师的圆满，就这五种圆满。所以说这个地方佛曾经降伏外道60，然后因此而就是有纪念每一次就神变月这种的。然后说二十世尊世时周一持钵入舍卫，入舍卫大城乞食。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与这个大概就是日出分，就是就去这样子嘛，就整理这个法衣啊，这个过的是出家的一个生活，所以很清净。以前很多南传佛教里面也有说，以前像有一个南传佛教的大德叫布达大嫂，他也是就是还过着就以前世尊的时代，就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但是说一样的生活，就是凌晨的时候就是三五成群，或者是一行人十多个人一两个人，就是去前去村庄的地方，在家人可能很多供养了一些准备好一些米饭啊水果呀之类的一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衣服要出家人有很多的威仪嘛，包括行住坐卧呀，吃饭的时候的要求啊，就是漱口啊，喝水的时候要喝过滤水啊，不能让虫子呀那些水虫进到自己的碗里面了，滤网在这种用的。然后就是如果你跟其他的人一起旅行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就是像就配合其他人的旅行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如果因为人有这种什么，就我说你要放屁啊这样的话，这个说出来不好听，但是就是如果这样的话，你不用就是站在，就是不让别人站在下风口那样去，就是你如果肚子不好这样的话，这些都有一些要求，你自己需要中气的时候，就是坐在比较不会让别人闻到、让别人烦恼到别人的这种地方，所以出家人的威仪或者是各种都是细节上面比较多的。吃食物的时候一样，不能显现一种贪婪，或者是就不好吃，好吃那些就是好吃而就是嘴快言快那种，就如果不好吃而就是扭扭捏捏，这种都没有允许嘛。所以说吃的时候不出太多声音啊，这些方面有要求。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佛陀，就真理衣裳，然后支持这个衣服呢，就是在前去这个一般的话就是早餐和午餐就是一起，早上的时候去托钵，这样子。一行人一般古代的时候不穿这个鞋子嘛，就是前去城里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正好常常会见到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这个要祈福呀，要就是给他们说几句啊，要就是接触僧人，然后有些人可能有短暂的一个问题要问啊，这样子。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些念吉祥经啊，或者是祝福句啊，这样子。那现代人的生活观念来看的话，觉得托钵乞食或者这个做法好像就是有些人会引起，好像他们的说法嘛。但是这个是2000多年前都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有说法，就是说，我们以前讲过，就是是一种出家人给予他们精神的引导，在家人呢，就是给他们生活上面的这种基本的一些需要，以及有些出家人和像刚才那个，就是给孤独长者这样的话，那他不舍回击呢，我就是很多这些黄金，这些来做大供养，有些呢可能就是用一般的，有些没有，但是心里面呢很欢喜，就是有这种的。所以是说，修行的时候给他们一种资粮和福报的机会，然后也是一种接触的机会。如果山里面出家人自己做食物，这样种地不出门的话，好像跟在家人和城市很多时候可能断绝了某一种的关联性。所以说，一方面是在家人在帮助出家人，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在家人给一些基本的物质上面的保障，出家人给予他们精神的这种的安乐、舒适或者精神的成长，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一类的。然后，按照就是修行的角度，真诚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他不会从政治经济那种角度看的话，他会觉得是极大的福报的机会。就是一个人的心，这个是一部分的训练心的一部分，就是包括就是修行当中积累资粮、积累福报，积累某一种的善的品性，心态上面，然后就行为上面，这种就是说乐于助人，或者是对于佛法的就是一种护持。这些方面，所以我们说的，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投资的渠道，有些人只管赚钱，哪怕是黑心的那种、邪命的那些什么，他们也就是投资了；有些人只用在钱在或者投资在自己非常认同的那种事业上面，有些人可能医药、教育、环保或者是科技某一种，但是有佛教徒，他们非常虔诚或者是非常认同佛法，有很有信心，所以他们对建立一些寺庙、道场啊，或者是就这种，这个有些是就大臣、国王，也有平民，就参与很多种。找一直播，然后过去的时候一般就是一顿，因为热带的地方没有冰箱，所以说，出家人在寺庙啊这些里面也有要求，说应该种花呀、树呀，就是庄严那些住的地方啊。保持干净啊，衣物啊，这些上面，这样子，这些上面就是要保持一种干净的状态。然后食物的话，过午不食，那这样子就是早上和中午的就钵里面，而且 托钵的时候呢，就是说不能做很多选择，说去这一家富，那一家贫，不要去，这一家是高官，我们去，那一家是就什么，都应该就平等的就在街上，就是这么样的，就是行一就是行脚这样子走一圈。那这样以后呢，就是有谁做愿意做供养的，就跑到街边来；没有的话就没有。或许是有一些是很偏僻的，只有一两家的话，你没有什么街道的话，那你去这个街道，就是那一家的旁边不远的地方，你不能直接敲门，你就站在就是离他们能够听到的地方呢，你用那种的禅杖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有个响声嘛，摇三次。摇三次以后，里面没人出来，就是没听到也好，没心供养也好，怎么样的话，他就是离开。过时间到了，如果没有就是化缘的这样的话，也就过去的就不撤，就是这样子。有些就可能就供养的太多，所以没有办法，就是有些是转给就是其他的，就有些不是寺庙有一些，就是这样那样的动物呀，或者是反正就是因为一个钵里面也放不下太多嘛，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就离开，就是然后过多的时候，他觉得肯定就够了，不能再就是一天的早中的够了，就不再化缘，就这么。然后托钵乞食的这个当中呢，说过去的时候就是并没有说严格的必须吃素，就是说吃三斤肉以外，不是必为出家人准备的，也没有看到听到这种的。一般就是在一些经典里面，就是说肉的过患，印象菩提心种种讲的。在另外一些本身分别解脱戒里面，并没有阻止吃肉，所以比丘戒是分别解脱戒的一种嘛，就是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居士居士尼就这种。然后像正玄女和八关斋戒里面呢，都没有直接说点明说肉是被拒绝的这一条，所以托钵其实好像就是没有选择，别人给你什么就供养什么，就接受什么来给别人就是增福、积累善资粮，一种的自信心种种的一种机会，然后也有宣法这样种种的祈祷这样子的一些接触，然后，于其城中次第，其已还至本处，饭食其收一钵，洗足以复坐而坐。这里面呢，就是说。然后就是婆切梵、薄伽梵或者是八嘎湾，就是指的是佛嘛，在城中呢，就是去托钵一圈，然后回到这个奇缘精舍，然后就是用食物和饮料。我记得我去有些就是南传佛教的国家的时候，他们有些是分供的，有些比如说大的寺庙的话，有些有供的主说，我今天供养僧众，就是比如说某一种的水果汁，某一位有时候或者有些是大众，但是有些时候他们有那种的，一个一起就是合起来就是举办某一种的法会啊，这样的话他们就是提供某一种的水果或者是米饭。然后有果仁，有这类的，所以说这个吃完饭以后呢，就是收拾好衣服，然后而且过去印度比较热嘛，就是所以禅定呢，就是坐上座这样子说，就是洗足，然后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回来以后就洗脚的，就是收拾衣服这样子的，就不是街上走了一圈嘛，然后洗足，然后洗手洗脸这样，因为有些地方很热，可能就是出去一圈的时候有些出汗了这样子，有些可能冲凉的，有些洗足这一类，这里面就是主要是说洗足，然后就是坐在上面， 诸如常作，然后结家福印，就吃完饭，然后吸完这样以后呢，就是，就这样子，就是说自己收拾，就每个人都照顾自己的这种起居一样的，包括这些上面都有，然后坐于这个坐垫上面啊，就打坐的这个位置上面，这样子以后处于正念，以正念而住，身体呢端坐，就是端身正院，住对面面念，就是说这个是保持正念，而是比丘及佛我看这上面是就是这一部分。然后说是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所以这时候呢，就是长老须菩提，他应该是年长的，也的佛的弟子，而且佛在传授般若法门的时候呢，也是允许他第一个传授，然后就是资历比较老的，然后他呢就是从坐而起，然后就衣饰上面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有这种就是起呢坐的时候，很多经典里面都有这样讲，袈裟呢放在左肩上面，右肩袒露，右膝着地，恭敬合掌，这个部分。这里面没有右绕三匝，好像就是有些里面说有其他的一些金刚经的译文里面有这个，就是礼，有些地方有，现在都印度传统里面也有这样嘛，就是用手触脚，然后再放在自己顶上，就意思说很恭敬，极其恭敬的时候，自己的高处是头顶嘛，佛的最低处是足嘛，然后顶礼这个佛足，这样的，就是有些时候是用手触自己的额头，触到就足那边，然后右绕三匝这种都有。然后退左一面，这个上面那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比丘呢迁来以后呢，依佛所到，对，就是礼赞，就是礼顶礼世尊，你的双足右绕三匝，那退左一面，就是这种。然后我们说的这个须菩提或者说巨兽，恭敬合掌白佛言，这就是开始就问问题的这一部分。看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没关系，我们再。昔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嘱咐诸菩萨。所以这样以后，他就是说，在众中呢，就是，可能开始就是说对世尊的一个赞叹，第一个部分。所以说，非常稀有难得的这种词，稀有世尊，如来你以最殊胜的护念大菩萨们，如来正当觉以最殊胜的祝福。善嘱咐大菩萨们，就是他对于解脱者的这种的关心，就是如来非常稀有，所以有不同的人天的这种因供，入世的这种的赞叹，有不同的这种十种名称嘛，就这种方式。这个上一次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随念三宝经里面有解释，那个解释不一定那么容易明白，但是就是它有里面有一个解释，当然有一些解释的就白话的程度可能不一样，但有些，所以说一般说，诸菩萨和大菩萨这些上面的一种的差别说法，就是说，就是说， 一地到七地是这个圣者登地以后的一地到七者称为菩萨，八地以上称为大菩萨，这种是一种说法。另外一个是在这里面讲的是说，因为发菩提心非常难得珍贵，所以说我们在就是说比起凡夫一般的人来讲，处于自量道上的修行人呢，就是指的是已经发了这种菩提造作的菩提心的，这些都很了不起，所以说也称为就是大菩萨这样子。那有些本身非常的精进修行这样子，也有一些但是本身这个须菩提啊，他们是已经是证悟的菩萨，在其他的里面也有这讲的，是也有其他的可能250人这样子的话，它里面有很多这种发心修大乘菩萨的这种具有某一种发心的这种修行人。然后这里面说就是最深护念，就主要是说现实生活当中给予这种的安乐。那这个上面呢就是这是一种然后来世当中呢也得到安乐，就今世当中呢有家长朋友很多亲戚，他们会帮助你在现实当中获得工作，有一些就是需要照顾啊，病了或者怎么样就给予你，或者是你有经济的问题他们来帮助你，就这种的就是暂时的这种的关护。以及长久的做法就是说佛陀为了就是其他的众生，或尤其是佛菩萨，就是尤其是为这种发了菩提心的人愿意跟随佛陀来就是得度的这种呢，就是给予他们指出解脱轮回的道路，这是殊胜的这种。所以说今生来世得到一种的保护，未来就是得到解脱的这个道路上呢给予一种的引导，这种护念的这个部分最深的护念最深摄受最深的利益就是这个部分。然后后面就嘱咐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里面也运用了这种噶玛拉希拉尊者莲花戒的所讲的，主要是说三种嘱咐。嘱咐菩萨的时候，一是善知识，给你就是指出离苦得乐的这种正法的道路，一心一意就是一指善知识，这个是一个嘱咐修行的过程当中。然后自利法身利他色身这种要圆满二利的话，就是一个是教法，一个是修正的法，就是这两个，一个就是说离苦得乐的这种修持。正法的修持，然后另外一个是想要解脱的者需要依止教言，所以教法和正法自利而利于人缘，这时候当中的依止善知识就是这种的嘱咐。所以我们基本上从所以对这世尊的赞叹这一个方面呢，大家肯定还是要进一步的了解佛的这种功德，不可思议的这种悲智大能以及生于意的这种的功德。这上面了解的话，就是须菩提讲的西游世尊这个就是赞叹，然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皆无上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这一上面可能随念三宝经里面的，你们有的话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它有这个不同的层面对佛的一种的赞叹，这个名字上面。然后后面这个是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和住云和相夫其心。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就是 师尊为了帮助众生呢，显现不同的这个法宝化的种种的色身，时时刻刻他都以某一种的方式都在度化众多众生，所以包括他的种种的显现幻化，就不离这种全知全觉全部的觉醒，然后佛的这种色身呢，报身化身对众生的这种的度化有种种的意义，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须菩提对于佛的如此圆满的功德先做赞叹，而且想得到他的启发和就开示，所以引导这样子的佛呢，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降服心。所以世尊善男子善女人，所以这个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佛教里面就是有男有女是吧，给予开示的时候有这样子，所以说阿耨多罗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意思，所以说应该让我们了解说应该是怎么样去发菩提心，怎么样去就是三种，就是如何让我们就是怎样去发菩提心，怎样就是安住，如何修行，然后怎么样去调伏自心而获得就是佛的果位。所以最后就讲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就发这个菩提心。这是第一个，云和住就是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如何修的意思。然后如何降伏其心，就是最终来讲佛修法的目的呢，就不外乎就是要明心见性，见性就以后积累色法而生的圆满的自量，成就福慧圆满的这种的色法而生的这种佛果。所以从这上面来讲，它的整体的这个核心呢，其实是在说如何发菩提心，如何修菩提心，如何最后证得这种圆满的佛果，就菩提果。然后佛呢就是讲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所说，如来善护护念诸菩萨，善嘱咐菩萨，诸菩萨如今谛听，当为如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然后为然世尊愿乐闻欲闻。所以这时候呢，佛呢就是也是对菩提须菩提的问题呢，就是非常认可，就是你讲得好，或者是问得好，说得好，这种也是赞叹善哉善哉。然后呢就是说一种夸奖这种意思。然后须菩提，如你所说，就是跟你如你所说的一样，就是如来呢，就佛呢，就是就是能以最殊胜的这种护念的方法护念诸菩萨，以最殊胜的嘱咐呢，嘱咐大菩萨菩萨和大菩萨，在这有些里面可能分了两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所以说那是想后就是说，如今谛听，你现在仔细聆听，而且就是用意识的方式，然后所说的应该记住，学以致用一样，然后把它用上，就这意思，就是如今谛听，当为如说。然后就是我为你就是解说你刚才所问的这个应该怎么发菩提心，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证得这个圆满的菩提果这个部分。所以说善男子善女人，这就是已经发这个菩提心的这些愿心。上面我们菩提心上面有世俗圣意菩提心，世俗圣意有愿心菩提心，就是发愿修行，就是发愿愿心，这是受了这种的菩萨道的启发而愿意走这条道路，发大乘菩提心的人，就是男女善男子善女人，应该就是 你这样发心后修行，相互自心而获得佛果。然后须菩提呢就说，师尊这样说，为然，就是既然师尊这样说，我很乐意去听闻。这个是愿乐欲闻，很就是非常的愿意。现在并没有说好像有点不愿意，就是这有些二师是非常愿意，而且想要就是听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在一般就是佛法的经论讲的时候，我们都有类似的，就是听课的时候应该怎么听呢？这上面的就比较多嘛。所以说像法器的三垢啊，法器的三过呀，六垢无不持，四种威仪这些方面，如果每次听法的时候心里面过一遍的话，其实很好。所以就是像什么傲慢无尊性不求法，外三内受疲厌，这是六垢。然后三过的话，法器的三过，覆气之过、漏气和杂烦恼毒气之过，就是这是几种。然后就是自己向病人想、发当药想、上师如医想，就是精进修行和闻思当就医想、精进就医，就这种的，就是一直思想。注意记忆低下、喜事甘露盈余、专心听法，这种的就是心专心在这个听法上面，而且坐在比较低的上面。听法的时候，如果你坐的跟比法师还高一点，你往下看啊，这样的或者是某一种这样的话，就心态上面就不是那么恭敬的那种。或许有些身体上面没有，但是心里很恭敬。但是大多数时候有一种表法也很重要。所以说，持闻不持疑，持疑不持闻，为令慧而持，错谬而持，颠倒而持，这五垢无不持嘛。所以这些就是偶尔就是听法的时候也行，就是这类。但是在这里面呢，简单的我们就说，就是积善思维，然后应该就是一持谛听这个上面。所以这个当中呢，主要的还是就是这几个部分，就是如何结合圣意的菩提心呢，就是了解，就是发菩提心的人如何开始触发菩提心，中间修持，最后调伏，获得色法而生的圆满。这个也是莲花界尊者这里面就是有归纳。那我们跟今天到这里，下一次的时候就进入正题当中。所以我们就祈祷，在现在还有可能有个时间也正好，就是两个小时到，那我们就做个回向，大家就是一心祈祷，释迦牟尼佛、师尊，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师尊的显现就是无处不在，所以只要虔诚的祈祷，所以我们其他的本尊佛菩萨都是师尊的某一种事业的或者生于义功德事业种种加持的一种显现。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稍稍念三分钟的咒语，然后我们做回向。 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冤赌有害诸有情。咳嗽了一下，祝大家身心愉快，扎西德勒。